一周导读。
欢迎收听 SBS 电台的一周导读，我是刘江。我们首先接通了澳洲财经杂志主编魏瑞浩的电话。小魏你好。
哎，刘老师你好。
在你们新近出版的一期杂志上，专门对澳元的走势做了分析。
对，最近出这期杂志呢，主要是观察了五月份左右的一些市场上的一些最新动态，整个的这个最新的一些国际和澳大利亚国内的一些经济形势。在这段时间我们知道五月份开始澳币又进入了一轮新的下跌的走势，这个和四月份澳币出现比较强势的反弹有比较大的差别，所以我们对这个呢也做了一些更多的关注。
能不能跟大家分享，
在五月中的时候呢，对澳币专门重新做了一些分析和研究。从整个五月份开始呢，澳币出现了下跌走势，首先是由于澳大利亚的央行，也就是大家经常叫的澳联储呢 RBA， 是在五月初突然间是决定降息。那么这个降息决定来的是比较的迅速，那么之前在四月份呢还没有出现太多的降息这样一种预期，所以呢这对澳元有一个非常大的打击。而且呢在五月初的这个降息决定公布之后的一周呢，澳大利亚联储还公布了更加详细的这个会议的一些纪要和最新的对澳大利亚经济的一些判断的这样一份报告。那么报告当中呢是大幅度下调了未来的澳大利亚的通胀的中期前景的预期。那么这个呢是使得目前有非常多的机构已经开始预测，可能澳大利亚央行不仅在这次五月份降息，还将会有一到两次的降息，甚至最为激进的预测是认为澳大利亚的这个利率有可能会被降到1%左右。
能不能够先跟大家解释一下哈，实际上澳联储采取的降息措施也是它的宏观调控经济的一项措施，而这样的降息为什么就会给澳元带来了很大的打击呢？
一般来说，货币市场上央行的这个货币政策的改变会非常大程度的影响一个国家货币的汇率的变化。由于央行的货币政策变化直接影响的是货币所谓的货币供给，那么如果把货币看作一种商品的情况下呢，一个宽松的货币政策意味着市场上货币供给会增加，那么这个货币这个如果作为一种商品来看，它的价格就会下跌。所以一般来说，降息意味着本国货币的贬值，一般都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换句话说，也就是央行采取这样的措施，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放松了对银根的管制。那这样的话，因为它的借贷利率降低了，就会有更多的货币流入到市场上流通，是吗？
对，正像您所说的，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放松银根的措施。银根的放松直接使得市场上澳元的这个流动性增加，那么就像我们刚才解释的，供给增加了，那么商品的价格自然而然也就出现了下降。当然从更长远的角度来讲，澳大利亚央行它所制定货币政策的一个最主要的依据是通胀。那么最新的数字呢是显示今年澳大利亚一季度的通胀表现是非常的糟糕，通胀的水平呢是来到了1.5%左右。那么这个距离澳大利亚央行所控制2%到3%的这样的一个区间呢有点远，显然是太低了。而且呢更加重要的是我刚才提到的，澳大利亚央行现在对于中期，就是未来2年之内的澳大利亚的通胀的水平的预期出现了非常大的改动。原先预计呢可能到今年年底就能够重新回复到2%以上，那么目前的最新的这个报告当中呢预计澳大利亚的这通胀水平呢在2017年之前都很有可能无法回到2%以上。这意味着存在着澳大利亚央行为了提振通胀进一步降息的这样一种可能性，那么意味着澳元呢还会承受更多的一些冲击。
那通货膨胀率高，在一般人的这种意识当中呢认为它是一件不好的事情。那通货膨胀率这样低，只有1.5%，在常人来认为呢可能是一件好事，因为我们的手里的钱没有贬值的那么厉害。为什么你刚才会说因为它太低所以这个表现很糟糕呢？
其实对于通胀的认识呢有一个误区，就是认为通胀高一定是不好的，其实并不是那么简单。那么通胀一般需要有一个比较合适的区间，一般来说一个适度通胀的水平是最有利于经济的，因为长期来看呢由于纸币的存在，纸币一般是倾向于通货膨胀，也就是倾向于逐渐小幅度贬值的。那么通胀呢主要有利于人们呢更多的进行消费。另外一方面呢这个通胀的 量存在，会使得非常多的东西的价格呢，在长期呈现一种上涨的状态，然后呢，这个名义价格的上涨或者名义的这个价值的上涨呢，也有利于不少人进行有效投资，相反，如果出现通缩，事实上是一个非常糟糕的状况。除了恶性通胀之外情况下呢，一般经济学都会认为通缩其实要比通胀要差的很多的一个状况，因为通缩很可能会让经济呢进入一个非常糟糕的衰退的这样一个怪圈，因为通胀过低或者通缩状况呢，意味着所有人的这个名义收入呢可能增加的比较慢，那么所有的钱呢理论上说似乎看起来更值钱，那么看起来更值钱，在选择消费的时候就会选择有可能我不急于消费，那么所有人倾向于放缓消费的速度，那么意味着这个全国的需求就会下降，这个对宏观经济其实是一个不小的冲击。
嗯，那能不能够分析一下目前澳元的走向，包括未来像你刚才提到的说联邦储备银行预期还可能会再次降低利率，会给澳元带来什么进一步的打击呢？
应该来说，从国内经济状况来看是比较不利于澳元的。我们知道，未来经济增长速度也是比较慢，而且目前来看，通胀的表现的水平是比较的令人担忧的。如果通胀一直维持在这么一个比较低的水平像情况下呢，意味着央行存在着进一步降息的可能，这个会进一步打击澳元的这样一个汇率。而且呢，从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中长期影响通胀因素来看呢，这个就是工资的增长水平。那么目前澳大利亚的工资增长水平呢是连续几个月不停走低，已经创下了几十年没有见过的这个非常缓慢的工资增长速度，这个使得未来的通胀上扬的可能性非常小。这样的一个这个内部环境的这个打击之下呢，整个澳大利亚经济呢显得略略低迷，然后一个低通胀低增长呢意味着这个国家的宏观经济的表现是比较低迷的。那么无论是从宏观经济的角度还是从央行的货币政策角度来讲，内因方面澳大利亚面临着比较多的压力，所以澳币呢应该说偏向于下行的风险比较高。
嗯，
但是呢在外因方面呢确实有一些变化的。我们知道澳元的主要汇率呢是根据这个美元的走势来报价的，由于美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呢始终是不太尽如人意，那么和去年下半年很多人预测来比呢还是要缓慢一些，这个呢是使得美元的这个上涨的速度呢显得比较的缓慢。那么这一方面的因素呢使得这个外部美元上涨导致澳元相对下跌的这样一个压力呢可能不如一些人想象那么厉害。而且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呢是大宗商品的价格，我们知道呢澳大利亚非常依赖矿产品出口，所以呢澳元的汇率呢很多时候也会和一些国际市场的大宗商品价格的波动呢有比较多的一些正相关。但是呢我们知道在去年底到今年一季度大宗商品价格大幅度下跌之后呢，进入二季度以来大宗商品价格是出现一些明显的反弹，而且呢有进一步稳定的一种迹象。那么无论是原油价格还是一些基础金属像铁矿石啊等等的，都已经离开了在去年底达到过的一个非常低的水平。那么这些方面的因素呢可能反而在未来的半年到一年的过程当中成为了一个阻止澳元继续大幅度下跌的这样一种状况。那么综合内外部的因素来看呢，我们觉得可能澳元在目前呢还会承担比较大的一个下行的风险，但是呢下跌的空间可能并不会特别的大。由于这些外部因素的这个存在呢，使得未来的澳元呢可能会处于一个相对比较低的报价的这样一种低位徘徊的水平。
嗯，那概括来说，也就是影响澳元汇率的三大因素，一个是联邦储备银行制定的官方利率，一个是大宗商品的价格，还有就是美元的走向。
对，
那你预计未来澳元如果在可以预期的范围之内，它会在一个什么样的价位徘徊？
我这里只能做一个不能负很多责任的个人的猜测。澳元对美元的这个汇率呢可能会最低可能能够触及0.70左右，比较小的可能会跌穿0.70，但是应该不会跌得非常的低，基本上应该是维持在0.70出头的这样一个水平徘徊，在未来的三个月到半年的时间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水平。
嗯，这样一种推测可以供大家参考哈。那非常感谢澳洲财经主编魏瑞浩给我们做了以上的分析，谢谢你。
谢谢。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一周导读，接下来我们接通了新足迹中文网站胡旭康的电话。胡旭康你好。
哎，刘老师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今天跟大家分享什么消息？
分享一则来自《时代报》的消息，一个来自墨尔本的叫 Guy Ward 的先生呢，他呢最近呢说他每月多花5块钱就拿到了 Optus 宽带和电话绑定的一个升级协议。
嗯，
正当他觉得好像很划算的时候呢，却发现自己的这个宽带速度啊变慢了。经过检测，他发现他的下载速度啊，从原来的100兆呢，一下子减到了30兆。
嗯。
然后这个沃德先生他就说呢，他使用的是这个混合光纤同轴电缆网络，这个具体什么技术我们也不是特别了解，但是呢他说呢这个 Optus 啊从来都没有在发给他的这个信中提到改变这个升级协议之后这个网速会有变化，也没有在第一份账单中呢提供任何的这个信息。然后他说他的投诉啊也被忽略，他们好像想掩盖什么。其实呢在这个沃德先生的眼里呢，这绝对是一种这个误导和欺骗消费者的行为了。
嗯，
当然了，沃德先生这个问题啊带出了更多的这个关于互联网网速和这个宽带服务质量方面这个透明度的问题。
但是在澳大利亚呢，我们知道有这个监管机构呢，他们负责处理对这个电信部门的投诉，而且是特别的负责人。那不知道这位先生是不是像更高层的这种管理机构，而不是说像那个公司本身去投诉了呢？
我相信那个沃德先生他在他这个追究之下呢， Optus 公司的一位发言人呢就告诉这个 Fairfax 传媒说，他们在将这个沃德先生转去新计划的时候呢犯了一个错误，但是现在呢已经解决了。
什么样的错误？
我觉得只是他们的一个借口吧。这个同时呢也是反映了这个澳洲这个宽带服务的问题了，因为来自这个电信投诉部门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呢，网速慢的问题在今年第一季度里呢占了总数11000项有关网络投诉中的1/5。
嗯，
也就是有2000多项的投诉呢都是在抱怨自己家的这个网速变慢。这个数字呢也印证了澳大利亚通信消费者行动网络的类似发现。这个 ACCAN 也就是我刚刚说到的这个组织呢，他们发现在接受统计的人群中呢有70%对他们的宽带服务感到不满意，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网速慢。然后我看到很华人朋友的网友的回复呢也说，他们使用的这个宽带啊经常就是莫名其妙的速度就变慢，然后只要打电话去投诉呢可能就会稍微的改善，但是过不了多久呢又降回到原来慢的速度。如果这个消费者遇到这个质量很差的服务，这就需要建立国家级，就是您刚刚说的这个国家级的监测体系。但是目前呢我们还缺乏这样的一个有透明度的监测体系，就目前而言呢消费者几乎没有办法知道是什么在影响他们的这个宽带速度。那么有可能消费者说，那我这个 Optus 不行，那么我可以换一家这个服务商，但是也同时因为缺少这样的这个国家级的监测体系和透明的数据啊，在换这个供应商的时候，我觉得消费者肯定也非常的迷茫，不知道应该去换哪一家会更好。所以呢这个 ACCAN 呢就呼吁联邦政府啊建立呢由澳大利亚竞争和消费者委员会 ACCC 呢在去年就推荐试用的这个宽带监控程序。这个程序呢允许 ACCC 去核实电信公司所标榜的网络速度，所以我们就希望这个澳洲能够尽快推出这样的程序，能够为更多的这个消费者提供一个有效的可靠的一个服务质量。
是，尤其是在我们得到的服务和我们和电信公司所标榜的这个服务质量不一致的情况下呢，那么有这样的一个程序，有这样的一个监管机构，相信才能够使我们这些消费者得到比较公平的服务。
是，没错。
还有什么其他消息跟大家分享？
还有一个也是和我们消费者息息相关的，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呢，最近这2周在这个2大超市 Coles 和 Woolworths 呢，可能大家会发现这个牛奶货架上的这个奶制品啊，往往去的时候只剩下超市的自有品牌，而没有了这个很多其他品牌的牛奶。那么面对这个问题呢，2大超市的脸书啊还有这个消费者社交网页啊都被这个消费者的投诉呢所淹没。愤怒的消费者呢认为2大超市呢是为了推销自有品牌呢而故意不上架其他品牌的牛奶。
他们怎么做回复呢？
当然他们是否认这样的这个行为的， COS 是不接受这样的指控的，说空宫的货架呢是因为最近的销售呢突如其来的增加，所以呢有很多的这个顾客去买这个品牌牛奶，尤其是周末的时候啊，品牌牛奶呢都就是最先销售完毕，而门店呢并没有就是把品牌牛奶藏起来或者是少进货而推销自己品牌自有品牌的牛奶。那么前不久呢还有一则新闻，其实也是非常有意思，就是一个奶农家的小姑娘在众筹网上发了一个照片，就是说他们家的这个农场呢因为被这个超市收奶制品的时候的这个价格不断的打压呢，已经不能够维持农场的正常运营，所以呢她希望广大的消费者呢能够买这个奶农品牌的牛奶，而不是去买这个超市自有品牌的牛奶。鉴于这样的一个呼吁呢，这个广大的这个澳洲人呢都纷纷的伸出这个援助之手，我想这也就是为什么最近这段时间这个品牌牛奶的销售啊非常的这个火爆，而自有品牌牛奶呢被留在了货架上。其实呢也是广大的澳洲消费者呢愿意多花那么几毛一块钱去帮助这个澳洲的奶农度过这个难关。
那我们知道呢，两大超市他们的自有品牌的牛奶的价格呢，一直比其他品牌的牛奶的价格要便宜很多。像你说的是，出现这样的情况，有品牌的牛奶，高价位的牛奶反而断销，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是反映出了民众对于这个奶农的支持哈。关于奶农和奶制品收购公司之间的这个价格战，有没有什么新的信息呢？
因为这个价格战从之前面的这个烤鸡啊到这个面包啊，现在已经到了牛奶，可以说这个两大超市巨头呢站着对这个市场份额的垄断啊，他们对这个牛奶的这个收购价呢压到了就是低到可能不能再低。就像我们很多这个网友说的啊，这个邮票啊一年都从6毛钱涨到了1块钱，可是牛奶这么多年似乎都没有涨过价。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政府呢也采取了行动。最近的新闻呢其实是政府他已经将对这个奶农进行一定程度的补贴。
希望能够使得澳大利亚奶制品行业哈能够有一个健康持续的发展哈。非常感谢新足迹中文网站胡旭康给我们做了以上的分享，谢谢。
谢谢大家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一周导读。接下来我们接通了大洋传媒记者欣婷的电话。欣婷你好。
刘老师您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最近在墨尔本的机场，一名来自中国的男子因为带了巨大数量的香烟而被逮捕。
是的是的，就是在5月22号的时候，有一个中国男子，他今年60岁，然后呢因为携带了49120支香烟入境，然后被这个警察当场在机场抓获。我不知道刘老师您抽不抽烟？
我从来不抽烟。
好吧，我也是哈。但是呢，如果说生活在澳洲的这个烟民们，那肯定就知道，入境澳洲的话，每个人只能带不超过50支的香烟。好家伙，这位60岁的男子一下子就带了近5万支香烟，真的是让大家特别的瞠目结舌呀。
也是没有申报，然后被海关查出来的是吗？
没错没错。而且呢，澳洲的边防局维州以及塔州区的指挥官斯卡特对记者表示说，因为这个香烟来历不明，没有申报，所以会带来很多风险。而且他的这位男子的做法明显就是在企图骗取澳洲纳税人的这个合法税收。那其实说到这个关于香烟的税收，我觉得在今年的3、4月份的时候，就是大家已经都是在炒的这个话题特别的火爆。因为呢，根据今年5月份的一个资深的政府消息人士证实说，今后在澳大利亚啊，这个澳洲政府它即将采用一项工党的计划，就是通过打击烟民来帮助资助所得税的削减。那么到时候呢，就是这个一包香烟的价格很快就会飙升到40澳元。
那么我想呢，很多的人抱怨在澳大利亚香烟的价格实在是太过昂贵哈。但是我想政府的这个政策也不是为了打击烟民，它有双重的意义。一方面呢，对于这个香烟收取高额的税收是为了减少人们对香烟的消费，减少对香烟的消费的过程当中呢，实际上最主要的目的是提高全民的健康水平，减少由香烟带来的各种各样的疾病。 减少这样的疾病的患者，增加人们的健康呢，实际上政府也就可以在一定意义上大量的削减在医疗方面的投入。
是的是的啊，其实我觉得就是关于这个香烟的话题，你看这位男子他携带了近50000支香烟入境啊，那现在呢他也是面临了一个很高的一个惩罚，那现在他涉及这个烟草走私，据悉呢这个烟草走私的最高刑罚会有10年的监禁以及高达5倍的这个避税罚款金，所以这位男子他携带那么多香烟入境澳大利亚，他可能是想通过这个香烟来挣一些钱，因为现在在澳洲买香烟很贵嘛。
那同时呢，我们也知道有一些朋友在自己的父母啊或者是亲戚来到澳洲的时候呢，可能也有类似这样的侥幸心理哈，多带一些烟了，甚至还听说过有的人私自带进香烟来以后呢，放进一些亚洲店里面去倒卖哈，谋取一些利益。
对对对，
其实这样的事情都是违法行为，都是不值当的，万一被抓获造成的损失不光是犯罪记录，而且会有很严重的这种惩罚哈。
嗯，没错，澳洲的边防局呢也是通过类似的新闻报道想要告诫那些即将抵达澳洲的入境游客，或者说像刘老师您刚才说的那些经常往返中澳两国之间的一些游客，尤其是我们的一些中国的听友，在这个澳洲呢有着严格的法律在进口个人自用数量的这个香烟和烟草方面，所以呢千万不要抱着这样的一个侥幸心理啦。
好，那最近呢新西兰也对中国大陆开放了打工签证是吗？
是的是的，哎呀，这个说到打工度假签证，这两年真的是非常的火爆。大家都知道在2015年呢，澳洲政府是向中国的31岁以下的年轻人开放了近5000个打工度假名额。那目前全世界呢对中国开放这个打工度假名额的只有两个国家，一个是澳大利亚，另外一个就是新西兰。在5月23号上午北京时间6点，新西兰的2016至2017年度的中国打工度假签证名额是正式开放申请了。我也尝试登录这个官方网站想去申请一下，有没有这样一个机会哈？
为什么呢？为什么你也要申请？
因为我也想去新西兰打工度假呀。
嗯，
是是是。所以后来我发现啊，即使我在澳洲，就是传说当中的好像就是这个网络比较好的情况下，从北京时间的6点开始一直到北京时间的这个8点，整整2个小时当中，这个网页一直显示难以显示难以被刷开的这个状态，
也就是说被点爆了。
是的是的，就是在网上专业申请名额的这个打工度假群里，因为我刚好也在那个群里，很多就是网友都是纷纷抱怨说这个名额实在太难抢了，就像这个中彩票的几率一样，这个抢到的人真的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幸运。那么我身边呢也有一些朋友，他们没有抢到，他们心情特别的沮丧。所以今天呢我想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其实不仅除了这个打工度假，还可以有其他的方式也可以去免费的环游世界。我会给大家介绍3种方式，比如说可以找个沙发来睡睡。跟各位来介绍的第一个可以免费环游世界的方式就是沙发客。那其实沙发客这个词呢，它是源自一个叫 Couchsurfing 的一个全球沙发客自助游网站。这个沙发客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比如说刘老师您家里肯定有客厅吧？您家里有客厅，比如说我是这个来自美国的一个旅行者，然后我向您发这个请求说，嘿，我能不能睡在您家里的沙发，您会愿意吗？我说我会给您带来很多旅行的故事，然后只要让我住2到3个晚上就可以了，你愿意吗？
那如果要是大家都加入了这个网络，都在这个网络当中是形成了一个小的社区，彼此当然都是首先要有这个愿望才愿意去加入，别人也才会给你发这个信息，是不是？
哎，没错没错，就是您首先要登录这个网站，可以显示你可以 host people， 或者你想要去请求人家可以 host 你，就是沙发主和沙发客。我在写这个稿子的时候呢，采访了很多的一些沙发主，然后 Luke 呢他就是生活在墨尔本的沙发主，他告诉我说每个月呢他都会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1到2个沙发客。那现在他家的这个客厅的冰箱里面已经有18个国家的冰箱贴了。那我问他说，你为什么愿意做沙发主，然后把自家的客厅如此信任给陌生人，然后让他们住？他说因为他平时上班也很忙，一年的假期也特别少，但是呢当他接待沙发客的时候，那些来自世界各地的旅行者总是可以让他听到 不同的故事和不同的一些人生，他说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
嗯，
所以目前呢，这个沙发客旅行是特别的火爆。
那除去沙发客，另外的两种方式是什么呢？
嗯，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用工作换食宿。用工作换食宿，给大家推荐一个网站叫 HelpX。 比如说刘老师，您是一个农场的农场主，需要很多的一些有人帮你挤牛奶啊，帮你清扫一个农场啊，那这个时候呢，您只要提供住宿和吃的，然后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人帮你来工作交换的这样一种方式，也可以说是交换旅行。那么另外一种方式呢，也是现在比较新的，当然年龄的限制可能会比较高一点，叫做互惠生。它的英语呢叫 Opia， 局限性就是对于年轻人来讲，你必须在18岁到26岁之间，而且目前对于中国开放的这个互惠生呢，国家并不是那么多，有美国、德国、奥地利、瑞士、法国、比利时、荷兰、挪威、瑞典、丹麦，就这几个国家对中国年轻人开放。去其他国家的家庭当中，他会提供互惠生住宿和三餐。互惠生呢，就是帮忙来照看孩子和做家务，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而且可以学到很多当地的文化。
也就是说要去看世界的话，有很多的方式。非常感谢大洋传媒记者新田工作了以上的介绍和分享，谢谢你。
好，谢谢。